一同书之底本啊，之主本，底本对读。但是他这个表述似乎应该以主本，主本当然也就是善本作为底本，本教法、理教法。好，我们现在不管这个事情，我们只说这两条原则，教科原则的对立。一个呢，就是说以善本为依据，讲版本，讲善本。最早的本子是译文取舍的依据。你教科学你不以此，不以版本善本作为标准，那是说不通的。所以这个当然有它绝对的意义，但是还有一个理教法。理教法呢，就是站在版本教刊的角度，这个是很轻率的，很靠不住的。但是在实际上，有的时候你还只有走理教，就根据上下文意来确定译文的取舍。这两个方法是对立的，有的好在实际上，但有的时候可以一致。最早的也就是最合上下文的译文，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那是不是说这个理教法就是主观臆断靠不住呢？你从它背景来看的话，它也有它绝对的意义，那就是说它是根据上下文。你所有的版本教刊，你实际它的对教刊的对象是文本，是文学作品，是历史文献。不管文献还是作品，上下文当然是决定某字某句意义的最重要的依据。站在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理教法你也不能轻易否定，但是这两个方法就会打仗。现在不管它，我们回到韩集，韩长林文集104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辑的，实际上在唐人已经编好了。这个李翰的《长林先生文集序》，它里边就讲到长庆四年韩愈去世以后呢，门人李翰他是最亲近的一位弟子，他就来编辑那么所有的文体一共是700篇，和目录合为41卷，目为《长林先生集》。此外呢，韩愈还有著《论语》和《顺宗实录》。《顺宗实录》是原本保存到今天的唐代历朝实录的唯一的一种，所以它非常宝贵。它里边的内容的被认识也是经历了曲折的。李翰编40卷，那么和今天的韩集的传本大体一致。那就是说韩集在他的流传的过程之中，基本上他没有经历过散佚的情况，他是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桃李杜韩大概都是这样子。有的那就是重编的，已经亡佚了，比如说曹植集今存的宋刻本，那是宋代人从各种总集类书里边集出来的，后人从永乐大典里边集出好多集子，情况也类似。这就是集出的集子和完整传本的区别。那么宋代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教刊集义以及注释，它是这样子。我们回头看李翰集，他这样的编次：赋古诗、联句、律诗、杂注、书起序、哀词、祭文、碑志等等。他的编次在第一层次是文体分类。宋代的这个教理马上就进入这个教刊学的领域。我们来看一下最早所知的 前面也讲到李敖关于这个编辑，他在韩愈的形状里边，所谓形状就是传记，他往往是私家所撰写的，当然也可能是奉敕或者受家人委托所撰写的死者的传记，那么他往往会上交给这个朝廷史馆，成为国史，最终成为正史列传的来源。那么形状里面有很多名篇，李敖的韩愈形状当然也是名篇，李敖是韩愈的最大弟子，他讲有集40卷，小集10卷，朱熹在韩籍考译里面就讲到，他这个小集十卷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外集，那么实际外集呢是始于北宋嘉佑六年苏谱课本，所以这个小集以译推测呢，可能是他在元和九年到十一年做中书舍人，这是专门负责起草诏敕的职官，那个时候所做的制敕。依唐人习惯，制敕是专门编成一个集子，与本集分别成书，所以呢，有可能小集是指那个制告集子，制敕集。不管怎么样，韩集50卷，40卷本集，其中呢包括这个外集。我们看今天的韩集的情况，先看一下，比如说107页，500家注，就倒数第三条，正集40卷，外集10卷，一共50卷，然后再加上那些附录的那些各卷，那么正他的作品是50卷。好，回到这个早期来，那么现在所知的早期的最早的韩籍的课本是蜀课本，在宋代课书，在北宋它的中心当然是汴京，清明上河图有一个片段，就是开封汴京啊的一个书铺书店，那个书店的窗户打开，一个店小二在里边伸出一个头，然后外面有人来买书，里边是堆积的图书。北宋灭亡以后，南宋的，当然早在北宋，四川也是课书的中心之一，杭州也是。因为北宋的图书保存到今天是极其稀少，那么，所以讲宋本呢，主要讲到南宋。南宋的课书中心前面都讲到过，杭州以及浙江地区。四川地区，尤其眉山，然后是福建，尤其建州，所以浙本、建本、蜀本，这是从地区来划分。那么，如果从出版者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就官课本、私课本以及方课本。官课本呢，就政府课。印书，包括学校印书，私课本呢就私家自己，他有那个财力的，他自己来刻印书。那么这两类课本学术质量都是属于高的。方课本呢，就是说出版商所出版的书，它相对而言，它的学术质量，也就是校刊和刻印的技术水准。会次一点，因为它的目标是盈利，所以呢，降低成本是它的重要考虑。我们回到此地来，韩籍的第一个课本推测呢，时间可能是在五代前后蜀。我刚才就讲了这一点。我们刚才不是看了好多种讲版本学的那个讲版本学和印刷史的著作。那么你们去留意它里边所讲的中国雕版印本的最早年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不算那个就是说印个单张的佛教印刷品，那个也可以算， 然后印书，而且是作为商业目的，那是始于什么年代？那个是始于什么时代？那个是有争议的。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呢，也对此问题有所交代。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在前面的17页，这里引用到的材料。17页这个《古书小史自然段》第三段，大判断是雕版印刷兴起于唐代，这个没错。然后引用《旧唐书文宗记》，大和九年下敕诸道府不得私制隶日版，以及册府原规。同年同日的一条敕文，禁断印隶日版。那么由此可见呢，就是说，在晚唐文宗时期呢，已经有隶书的印刷和销售。那这就是说，雕版印刷的时间最迟是在晚唐时候。那么它的标志呢，是用于商业目的的隶书的雕刻、印刷和销售。那么印书、印刷、销售文献作为雕版印刷的这个主要内容，这个是始于什么时候呢？唐代没有材料，没有证据，所以一般呢就会讲到这是兴起于五代。那么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后蜀宰相兀昭义刻书，是这样子。实际上我讲到就是说，最近我看了这个唐诗的材料，实际上在晚唐就已经有刻书来卖这个事情了，这是那些诸家都没有引用到材料。我还是因为替同学看论文，然后我推过开去，因为他的论文涉及到一位晚唐诗人，他列了很多就陈百的那个诗歌吧，诗人，我看到其中一家，我就把那一家的诗拿来看，我就无意之中看了这个，那就说明了，这个文献也好，作品也好，里边它有隐藏、有埋藏、有矿藏，有待于发掘。这种发掘也可能是凭这种计划研究方式可能解决的，也可能是计划研究方式解决不了的，因为那个按部就班、限定时间、开步走，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往往得自于涵养，就说非功利目的的读书，为自己的读书，它自己会生长出发现，它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回到此地来。那么韩籍最早课本是在五代蜀中，它是这样子。欧阳修，这是对韩籍下功夫的北宋前期的学者，他就讲此籍呢，此籍本凡是我们称某一为作家的别籍的版本，就省称为籍本。我们称对某一图书、某一文献的记载，就用注录这个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的。他讲籍本属于蜀文字刻书啊，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就是欧阳修肯定了蜀刻本在印刷技术上面，包括它的雕刻、它的纸张、它的印刷，都比当时北宋通行的图书更加精美，但是呢，校刊上面不太好，所以脱文，就是落掉的文字 六就是错了的文字，很多，所以韩琦需要校勘。我们可以推想，就是说最早的课本，比如说蜀课本，它所依据的底本恐怕不一定是很好的，因为在雕版印刷之前，在韩愈之后雕版印刷，也就是说中唐以后、晚唐之前、五代之前，韩琦和其他的蜀图书都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那么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抄本肯定会有好本，有不好之本。如果进入五代雕版印刷书商是采用不好的本子作为底本的话，那么它这个印本学术质量，这个校勘质量也就会有问题。它是这样，也就是说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底本的好坏，第二是校勘，最终也就是主持校勘人的学术水准的好坏。高低。那么这个蜀课本呢，以及推广奖早期的课本，也就是五代北宋之间早期课本，它可能底本以及校勘会有问题，像韩琦就是如此。所以在韩琦传本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校勘，而不太像前面的那些集子，比如说李杜，他是这个编辑。以及编年这些问题，编次这些问题，吉古卢把韦他就讲韩文史本所提到的蜀课本号为最经，那么欧阳修呢获得此本，欧阳修写古文，他特别重视韩愈，所以他也特别重视韩愈的版本，那么在天禧年间获得蜀本的。这是蜀课本，苏普，苏轼的族叔，在嘉佑六年刻韩籍。那么这是北宋前期了。他在书后里边写道：“义部所雕昌黎先生集，虽传行久矣，文字拖烂，实难批阅。”这个义部所雕韩籍，实际上。就是最早的那个蜀课本，可能是五代课本，然后下来呢，就是说年代确切，时间和地点都确切，就是降伏行本，降伏是大中降伏2年，地点是杭州大明寺，这个地方刊刻了韩籍，那么苏普的书后里面讲到。为余杭本稍若完整，完整，就杭州课本比较完整。方松青韩琦举证序录，注意这个序录呢，就是把所有版本加以注录和叙述。中国的目录学，一类呢就是说简明注录图书的朝代作者。书名、卷数，还有一类呢，它会有提要，内容提要。再有一类，就是讲，着重讲版本。那么序读呢，实际上就是对图书的注入。你比如说，我们写论文、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前面会讲到这个文献版本的，或者相关文献，或者某一文献的版本。的介绍，那么这个标题可以叫做序录。降伏行本，杭州大明寺大中降伏2年所刊。这个时候还没有外籍，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知的韩籍的第二个课本，宋代的第一个课本，也是后来传世的韩籍的族本。再往后，当然这些本子都早就不见了，再往后也还不见，那么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它时间越往后，它的信息也就越多了。这就是嘉佑蜀本，这个不是早期的那个蜀本， 是北宋嘉佑六年的课本，是由苏轼的竹书苏谱来刻的。它的特点，第一个是采集了柳开、刘烨、欧阳修、尹洙四家校本以及早期的蜀本来校正那个降伏行本，也就是说它是以降伏行本为底本，然后以四家的校本作为校本，它是这样的。它里边你看方松卿的序录，他讲他增加了1692字，他是这样讲的，就说他采用的教本，柳开这个教本呢增加了5000多字，刘烨这个教本增加了1000多字，这么多的字恐怕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译文教刊。欧尹两家有1000多字，那就是共校改了降伏行本8000多字。另外呢，他取了集外篇和顺宗实录，合为外集10卷。这是韩集40卷以外有外集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嘉佑行本，同样是嘉佑年间，那么在杭州即在蜀中之后又刻了韩集，这是朱熹在韩集考异里边提到的嘉佑小字行本。郡宅读书志著录它是韩集40卷、外集3卷、顺宗实录5卷。这是嘉佑壬寅，嘉佑7年壬寅，方松卿序录呢没有举这个本子，但是他采用了这个本子教语所依据的各本译文。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保存了顺宗实录，因为他把它放进了韩集，而韩集是市场最大的，因此顺宗实录也就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如果顺宗实录一直单独行事，就单独成书传世的话，他没准就和其他10几部唐代实录忘记了。